第六章，我认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。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正恶恶事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苍穹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呀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！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。你也必叫他们喝你挪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住我。在那里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，不能再起来。
这首诗很简单，可是不管多么简单、多么短的诗里面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每一首诗里面都有一些啊，非常李白、非常白居易的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虽然没有直接的被新约引用，可是很多的诗歌都在写啦。你的慈爱上及高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还有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啊？在 College Station 应该唱的，就是主啊，你慈爱是何等的宝贵。他们
对呀、啊，一直唱。那
很
这
好听
里
的
啊，
歌，很
这里
好
唱
听
的，
的歌。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
就
见
是什
光。
么生命的源头。嗯，
对。
对。
那首歌很好，那首歌从这个诗篇来的，可是对这个对照这个诗篇就没头没尾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得很清楚，像什么从前网络上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方舟子那些人呢、啊，整天在那骂基督徒的，对吧？他的眼中是不怕神的，他自夸自媚，自己以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。他早上晚上都在图谋这些话，得意的不得了。就讲到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太多了啊！现在每天在新闻上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人。怎么第五节突然就跑出来耶哇，你的慈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讲到最后呢，啊，又出来了，11节、12节又出来了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。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种结构是什么结构？我们已经看到好几次这个结构，它的教训是什么？大家怎么形容这样的结构？我们一般碰到这些恶人的话，会不会直接联想到大卫所联想的？你头四节大家可以写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虽然写的不像他写的这么狠呢、我们也许更多恶言恶语 情绪的发泄，但你会不会直接把它摆到第五节去呢？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一班长又轮到你啦。对小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在这些地方的啦。
这是个三段论呢、啊，他就
三
是
段论，
坏人很坏，
坏人很坏，
那上帝很好，
上帝很好，
坏人要遭报。
你怎么向小孩子解释？你怎么跟你儿子解释这个？
那当然是跟他永生要连起来。如果
跟
是
永
这个
生要
是，
连在一起。
对我们所有人就是一，就像他们所不信神的人说，我们就是一辈子啊，对吧？就是。吃吃喝喝，明天就要死了。那当然了，那就恶人作恶就没有任何的。
那他讲到上帝很好，这首诗的上帝很好里面，他特别讲到一些什么样的上帝很好的地方，可能是跟前面有关系的。
他
那
的
首，
公义嘛，他的判断。
什么叫做深渊？为什么说你的判断如同深渊，你的公义如同高山？他怎么不说你的判断如同高山？哇一下就把你压死了。
他判断嘛，他就是说，就像新约里说的是，个人都要到神面前呢，然后呢，连累洗净而未现的，所以他这个判断呢，就是要一直要到你的那个就是隐而未现的地方去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对吧？
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看了，保罗也很清楚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对不对？谁做过他的谋士？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？神真的是观看世界上的人，那没有一件事情神是不知道的。只是呢，你要听凭主怒，不要自己去随便去动这些事儿。这仍然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。恶人越坏呢，按照叶班长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就看看上帝多好就行了，躲在他翅膀的荫下，你喝他生命河里面那个乐河的水呀，你在他的光中必然能够寻到你的光。你不要因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就想出了很多办法与他抗争。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真的主是有他的时间，有他的办法的啊。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内，像刚才听讲呢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。因为人心不满足，人心躺平了，这就是为福音所做的预备。而中国一富起来，大家就不要听福音。现在中国又不行，老百姓心里面不满，有很多很多的冤气在里头，那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给我们时间。现在在中国啊，交通也方便，网络也方便，仍然是传福音的好机会，仍然是重新建立教会的好机会。尽管好像恶人当道嘛，但是要从大卫学这些榜样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。他让你基督徒能够专心。那大卫那个时候的人，也就是像现在的这个人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他心里说：“我不怕神。”有的人说心里没有神，自夸自媚，尤其自媚这个话是很可爱的。He flattered himself in his own eyes，他自己看自己觉得很美呀、啊。你看3000年了，恶人什么样子一直没有变。对，恶人就是用他乖谬的嘴。我们不要去反映这些事情，随便他们去讲，整天跟他去斗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神要的是谦卑人。那大卫这个头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这是谁讲的话？圣经里面谁第一个讲这句话？
路德，哎，对，
不是路德，路德是外邦女子，
耶和华讲的吗？
不是耶和华，是耶和华在哪儿
不
讲？
是，
是耶和华在哪儿讲？耶和华是拿着翅膀把以色列人背出来。
对，他是背在身上，背在放在音响，哎，那不就是大卫吗？哎，
大卫的祖先波阿斯对路德讲的，
哎呀，
原来投靠耶和华 的，
哦，不是路德讲，对，波阿斯讲，
是波阿
对。
斯
这
讲
个太难了。
的。
他说：“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
对
愿
嘛？
你满得他的赏赐。”
你一定读过，只是你读过的时候，你晓不晓得这些话它的美丽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你第一次读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挑了很多美丽的句子，然后你再读一次的时候，又挑了一批上次没有读过的诗篇。圣经更是这样子了，你读路德基一定读过好几次了，难道你不会觉得波阿斯这个老头，哎呦，讲起话来还真是，呵呵，充满了恩典呐，还会作诗呢。你心里要是惊奇，你就会记得这个。要读圣经呢，还要常常欣赏圣经，欣赏那些圣经的人物啊，看他们怎么彼此说话。你看瓜斯说话，还路德的婆婆说话，讲得多好，那真是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呐，寻求
我
神的一心。
神就是我的神，那些，
那你光记得那一句，对
哦，
吧？
对，我们教会最喜欢讲这一篇了，讲过好几次。
哦，其他的东西讲了，波阿斯那块田可好了。那波阿斯从一进场，我们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平安啊，大家说啊平安，这是谁来的规矩？波阿斯的规矩，对不对？像唱戏的一样，一上场就是平安啊，大家就平安，多好！他是主人呢。后来主耶稣对门徒不也是这样讲吗？愿你们平安。 那大卫这里的形容就是更不得了，不但是翅膀的荫下，还有生命的乐和，还有生命的源头。这个呼之欲出的就是主耶稣讲的，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人若喝我所赐的这水，就永远不渴。你看看，真的是同一个圣灵所感动的啊。我们现在的贫乏就是，哎，好像这些话都被他们讲完了，其实没有，还是有的，但是去讲不是重要，而体会是更重要。第七节啊，第八节这两节，尤其是值得我们背起来，一直到第九节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，那多好的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反正你看到这个网上啊或者群里面人家骂人的话，骂基督徒的话呢，你就把头四节拿来背一背，对不对？诗篇读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很多很多很美丽的话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啊把它记下来，一篇篇一段一段记下来，然后你就会自己弄一本非常好的圣经阅历，圣经日历，里面都是一些别人没有用过的话，可是你自己读的觉得特别特别好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诗篇37篇了啊，这要过一座大山呢。大山是什么呢？你过到诗篇41篇，就算是过了第一个大山头了。但这已经过了四分之一的诗篇了啊。那么这头四十篇都是大卫的诗篇，应该是到了42吧，还是到了哪里？42，就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差不多，差不多快要到那个地方。37，
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想像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我人要归于无有，也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，但千百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我人舍某害一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应借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，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自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恶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自由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 被他咒诅的必被解除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我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撇他的恶人，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必被剪除。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
哇，四十节，你念这首诗呢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啊，好像完全没有出现，可是那一个字是在其他的诗篇里面不断出现的。
啊，撇吗？撇？
不是，第一篇也是这样，也没出现这个字。可是我们读了好多好多的这些，哎呀，大卫的诗都有那个字儿。这样说好，这首诗像什么？它除了摆在诗篇里面，还可以被摆在哪里啊？
箴言里。
哎，对对对，它其实就是一篇箴言。所罗门不是讲吗？还不断的说啊，吾儿啊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。他父亲的训诲是什么东西啊？他的父亲就是大卫嘛。所以大卫写的这个诗呢，就好像我们的诸子治家格言一样，它里面没有哪一个字呢？没有我，他就完全从边上来陈述两种人的状况，对不对？一种是恶人，一种是义人。我不见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
有我呀，
在哪儿？
我正好看到这儿，25节。
我
从前年幼，现在
看见了一个字，呀，不错不错，给你找到。
我正好翻到这，
正好翻到他，给你找到了，基本上都是他啊，你啊，是不是艺人啊，恶人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慢慢查的话，只能像查真言一样，是40节了，是很多很多的东西讲。但是我们现在这次我们不这么查，哎，这里面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啊？你先念过一遍，有一个印象，哎，有一个词不断的出来，有一件事儿好像一直出来，除了艺人、恶人之外，出现了好多次，大概有4次吧。跟这个啊，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特别有关系的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说的是什么？跟大家都有关系，跟你比较没关系。
承受地图啊。
对对对。
你但凡说跟我没关系，我就知道。
对，没有房产的，这承受地图就是 real estate。那这个承受地图到底什么意思？承受地图这个话就是主耶稣讲的嘛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那句话是最难解的。
嗯，
为什么温柔的人？你说温柔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传道人是碰到这种东西的，你又不能不讲，你一辈子至少总得讲一次。那讲的时候也很勉强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关系啊？
就告诉你，就这就是一个定律，就是你足够温柔就是有地图，你如果没有就是不够温柔。
哎呀。
你这么读就麻烦。这首诗里面就讲了四次了吧？应该讲了四次承受地土。那你就要去看一看了。十之八九呢，主耶稣讲的温柔啊，其实跟这里有关系。这里就不是讲温柔的人承受地土啊，他讲什么样的人承受地土啊？义人必承受地土。
对，
那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二十九节所说的永居其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不对？因为登山宝训讲的都是天国，天国是一个永远的产业。那你承受之是从神那里，神给你的，神给你的跟你自己买的不一样啊。这所谓承受就是你爹给你的嘛。那这里对于什么叫承受地土，其实定义非常的清楚。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，是讲到永远的产业。
这个不永居其上，它是指的天上的地图啊。
那对啊，就是吧。
那你对啊，有你地上的你不可能永居其上啊，总有。
当然，你住在中国那更不可能，共产党了给你七十。
对嘛？那你怎么知道我天上没地图呢？
你知道就好，对吧？小丸子也有，对吧？
我就放心了。
你就把这个东西凑在一起啊，三十七篇，对吧？第九节啊。等候耶和华的承受地土，还有呢，十一节谦卑的人承受地土，二十二节蒙耶和华赐福的承受地土，啊，相对的就是被他咒诅的必被减福，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土，三十四节哦，一共有五个地方，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啊，不但如此呢，当你承受地图的时候，你还会看见恶人被剪除啊。上次也念过了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图，对不对？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，他必安然居住。这是在我们念过前面的一个诗篇。嗯，他的后裔承受地图。但最主要就是37篇啦、啊、,37 篇有五个地方，这五种特色加起来，你拿来解释主耶稣所说的温柔，你大概八九不离十不会讲错的。啊，不用自己花很多的力气，大卫都替你讲好了。你从这五节圣经来看，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，那个温柔什么意思啊？温柔是什么东西？在什么事情上温柔？温柔可以翻译成什么？他一定不是讲到我们的个性，讲到性格，对吧？那我们也说过，这个登山宝训啊，这什么有福了有福了，他不是说你这样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够得到那个福，他是说得到那个福的人有这些的特色，你会看见。所以这个温柔算是在什么哪一个点上温柔啊？
他就说的叫谦卑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、
嗯。这里所说的谦卑一样，他两个意思一定是相近的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那这里还说等候耶和华的人，遵守他的道的人，蒙福的人，是被耶和华抬举的人。所以加起来这些人大概是什么？我们会选择温柔这个词 ，gentle。
嗯，
所说的温柔呢，是顺服神的人，是不会错的。这些人一定都是顺服神的人。对不对？顺服神的什么啊？就是他的道，他的约嘛。神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你们，耶和华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，哦，我们就成了蒙福的人。可是我们这样的人啊，说的好听也是温柔，说的不好听是什么？人家看我们是没出息，对吧？不是靠自己去奋斗的啊，是等着上帝把好东西给你的。那当然。对不对？永远的东西，我们怎么自己去奋斗呢？开玩笑了，就是你要得到这样的福气，你必须是温柔的。这里承受地图，尤其英语翻的是这个 inherit 的 earth 好像说承受地球的一样，其实这里解释的很清楚了，永居其上，就是刚才讲罗家讲，就是四川姑娘在天上永远的产业啊。所以从这里来讲呢，这个诗篇对于解释那个啊承受地图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诗篇里面就是这些话啊，主要承受地图你可以去搜搜，就是这些东西了。那其他有没有什么新约的引用，恐怕没有很明显，但是有一些很好的话我们很熟，是不是？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还有就是说他讲了好多次，你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心怀不平讲了几次啊？应该是四次。那心怀不平我们认为新约里面有，但是我没找到。所以这是一个大卫非常非常啊实用的一个劝勉。他告诉老百姓怎么过日子，对不对？都很好用也很实用的。
我今天读的那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其实还是多有感触的。
啊，怎么了？你最近怎么了？
打个比方嘛，比如说我杨以诺的老师，我就对他很
又来了又来了，我就怕你这个。
我就想打他一顿，接下来就是打他一顿，然后。但是我们聚会之前，我不光是想到这个老师，还有其他的嘛，就是我聚会前我想到这个事情，我自己想了想，为什么我会遇到他们呢？有可能就是这么安排的，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是可能那一天神会给我一个交代，他会告诉我为什么，所以我就先不要去为这些事情耿耿于怀，然后刚好就读到了这段。
四次提醒你，对吧？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话，就是第八节所说，止住怒气，离气愤怒，这两个很形象化的，就是他不是叫你不发脾气，他也不是说你就没有脾气，你不会生气了，他叫你把它停下来，然后离开他，这是好重要的。因为你要是心怀不平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以致作恶，你也变成作恶的人。然后这个作恶的人呢，跟那个承受地图的人呢是两类人，是分的壁垒分明，被分开来的，归成两类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，止住怒气，离气愤怒，你看他讲的多好，而且是可以实行的啊！你不要心怀不平。这里面当然很多应许了，可是有一个应许很有意思啊，就是24节所说的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啊，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这很有意思啦。一般我们说是神替我啊开了一条路，我走在他的路上。这里说你走的路呢，耶和华喜爱你所走的路，他喜爱你这样子过日子。虽然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，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是真的是会这样子的。